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同心感谢你。主啊，我们深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你是那位满有怜悯。主啊，你又是那位大能圣洁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自己说了话必要兑现。主啊，在今天我们看到发生在以色列的事儿，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到如今，你保守你自己的话语，这不是因为任何人，甚至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而是因为你自己的圣名。你要在这末后的时代向普世的人来做见证。人不管信与不信，人的失信总不能改变你的信实，是吧？当人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人都无话可说，是吧？我们求你使用你的教会，在这末后的时代好为你做见证。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主啊！再一次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使我们明白你圣经所要启示的心意。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孩子把自己交托你，求你加添力量。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好，今天呢，弟兄姊妹，咱们就进入到撒母耳记的学习。咱们在这里快快的啊，把圣经呢再概览一下。啊，快快的啊，用一个图表啊，比较清晰的，我们来把圣经再概览一下哈。那么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啊，就是世界的开始啊，世界的终结，全都写在圣经里边了。那么这个终结啊，最后咱们还是用一条线来代表哈。那么这个是什么时间，我们还不知道。现在呢是2023年，对吧？那么这个2023年呢，就是从公元开始算起。啊，这个公元呢，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一年，到现在呢，一共有2023年了。那么在旧约的这个公元前的时代呢，大约有公元前4000年，啊，这是个约数，啊，这个公元前4000年，那么这个就是公元0年了，那么公元前就是旧约部分，啊，公元后就是新约部分，那么整本圣经啊，是神与人类两次立约，所以叫做新旧约全书啊，两次立约，所以圣经呢是神给我们所立的约啊，它是一个 legal document，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文件啊，圣经，所以它里边虽然有历史，虽然有诗歌啊，虽然有论文啊，各种各样的书信是吧？先知的预言啊等等的，那么但这些呢？它的核心都是为了来表达神与人立约的内容。那么，这个立约是关乎什么样的约呢？啊，圣经的主题写什么呢？就是人与神和好。啊，人与神和好，神对人的救赎。那么，当然，透过人类的历史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到；透过圣经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神对人类的救赎，人与神的和好，它的中心就在于耶稣基督，啊，就在于耶稣基督。所以，人类的历史呢，也自然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人类历史划分的纪元。那么，自然的就把人类历史分成了公元前和公元后。那么，公元前呢，也就是自然的就成为旧约的部分啊，公元后是新约。那么，因此呢，耶稣基督啊，就是整个神立约的那个核心。那么，公元前的历史，很显然是旧约啊，它的这个 旧约的这个核心啊，它最重要，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为新约的到来来做准备，啊，为新约到来来做准备，这个就是旧约。所以旧约呢，它一开始介绍了人类的开始，其实它不是要回答人类从哪里来的，它不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是从科学上来解释世界是怎么产生的，它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记录的。那么《创世纪》这个它一开始记录的重点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神为什么与人立约呢？啊，神为什么要与人类来立约呢？啊，来解决这个基础问题。那么就是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亚当是神的儿子，对吧？所以神和人之间有那个生命的关系。这个才决定了神爱世人的基础。然后神创造宇宙万物，给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世界万物是为人类来造的。那么这一些呢，都是基础。由于人类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人类的生命非常的尊贵。那么在这个生命里边，神就赋予了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利，对吧？因为这是爱的互动的基础，啊，那么很快啊，就进入了人类的犯罪、背叛、得罪神。那么因此呢，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因为罪产生了隔阂。那么这个呢，就像罪犯被抓进了监狱，是吧？那么罪犯被抓进监狱，他必须是经过一个法律的程序，对吧？所以神说，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这个呢，就等于说法律的条文你不可以体验，是吧？你必须要知道，但是不能体验。你一体验了，犯法的这个行为的结果，啊，你知道了什么叫犯法了，那么呢，你就成了罪犯了。那么成了罪犯，第一就是要隔绝，对吧？这个是咱们讲过很多次啊，但是为什么要重复呢？就是盼望弟兄姊妹把这些东西滚瓜烂熟的装在咱们的心里，是吧？使我们对于这个神人之间关系的根基要了解得非常清楚。完了以后呢，神并没有因为人犯了罪啊，因为神有律法，因为人有犯罪的行为，然后神审判了，这个事儿执行了就结束了。神没有在那里结束，而是展开了漫长的救赎的工作，对吧？所以《创世纪》前三章啊，就给我们建立了救恩这个神的救赎工作的那个前提、那个基础啊，在前三《创世纪》的前三章经文里边啊，那么很快呢，就进入了第一个大的段落啊，这个就是。进入了大概有1500-1600年的历史，啊，1500-1600年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当中呢，以一次大洪水，啊，也就是挪亚的洪水为结束。那么这一段时间里边，没有宗教，没有先知，没有律法，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把它称为是纯良心的时代，啊。那么最后呢，以大洪水告诉我们，失败为告终，啊，全人类神只保留了最后一个人，就是挪亚。那么神不能再等了啊！如果挪亚也背叛了神，那人类就没有可以留下来种子了。所以最后呢，就剩下一个人了啊！不行了，神说不能再等了啊！所以把其余的人全部灭绝，就让挪亚一家八口重新来繁衍人类。那么，这个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啊，人类很快又开始犯罪堕落，所以这就表明，纯良心和淘汰的方式啊，它不能够使人类啊能够完全归向神。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开始实行啊，就是人不能自救了啊。开始实行他救的方式，就是神开始要实行了。那么这个呢，就透过呼召一个人啊，就是亚伯拉罕。 那呼召这个人，然后让他在他的家族里边预备基督的降生，啊，透过一个家族，所以圣经的记录呢，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创世纪》第12章啊，就忽然间就把这个，整个的记录就，非常狭窄的，进入了亚伯拉罕这个家族。然后神试验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人以后呢，就确定雅各成为神的选民啊，所以雅各呢就给他改名字叫以色列。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同时给他一块地啊，就是今天以色列这块地方。那么因此呢，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给他立约的时候，就有两件事，一个呢是后代。啊，就是耶稣基督降生要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啊，然后呢，他要降生在神所应许给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啊，所以呢，神为这块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他的民族和他的土地啊地方就做了准备。那么做了准备以后呢，就进入了这个。整个的旧约啊，这个预备耶稣基督降生啊的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还不是非常迅速的，还是相当的漫长啊。那么神要叫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神没有叫他在这块土地上啊自然的生长成为一个国家，而是先让他们下埃及，然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经过旷野的40年的训练，让他们真正成为有信心的神的选民，然后接着在西奈山立约啊。这个立约里边呢，有两个律法的内容，一个呢就是道德准则的律法，一个呢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律法。那么这个道德准则的律法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告诉人你要达到的标准是什么。那么这个呢是定罪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见证以色列的失败，是吧？见证以色列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的失败成为人类的一个代表啊，也就是说人类是不可能透过律法来达到神的标准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比方说会幕啊，它呢建造啊献祭等等这些的律法的规定呢，它是一个预表作用的。是吧？是为了让人借着一个有形的，这些啊，比方说这个会幕或者圣殿啊，借着动物来献祭，那么这些呢，都是为要叫我们来理解啊，预表啊，理解耶稣基督救赎的原理。所以希伯来书呢，就把旧约的这一套宗教的这个礼仪啊，这一套称为。神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影子啊，它好像一个影子啊，就看到这个影子以后呢，我们大概能猜出来这个实体它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对吧？但它不是实体啊，所以牛羊都不能赎罪的，它只是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啊，来这个人类的救主赎我们的罪的。那么因此呢，在神跟摩西这个吩咐这个律法啊，立了约之后呢，以色列就成为了神的律法之约的子民，啊，然后就开约开始了这个旧约的历史哈。那么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这个出了埃及，那么后来呢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那么进了迦南得到了这块土地以后啊，咱们讲过这个以色列。神没有叫那块土地空着，而是叫以色列人进去啊，用战争来夺取那里的土地。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呢？那么神叫以色列人在打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来看一看当年的这一些在那个地方的亚摩利人啊，这个或者说叫做迦南人啊，他们的罪恶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啊？所以呢。神兴起以色列啊，去消灭这一个已经无可救药的民族，是吧？所以神有这个资格 进行种族灭绝，啊，因为这个种族在造物主的面前已经彻底败坏了。所以在今天所谓的人权啊，所谓的这个人道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其实说到底，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混淆视听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对吧？我们需要人道吗？啊，的确需要人道，但是人道有没有限度呢？嘿嘿，很多人就不告诉你了，对吧？所以呢，就盲目的使用所谓的人权、人道，其实呢，他们的撒旦的目的啊，是为了借着这些模糊的概念，来把正义和邪恶混淆，啊，然后呢，他借此来保护他的使者啊，他的代理人啊，使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罪恶的代理人，用其没这个这个人道啊、人权的这个旗号呢。来保护他们。所以啊，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世界上，他掌握着正义的绝对的权利啊。当人在他的面前彻底败坏的时候，神就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义务啊。就好像一个医生啊，他要把一个人身上的肿瘤，把他无可治愈的恶性肿瘤啊，要把它切除，是吧？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时以色列人进迦南啊，灭了迦南人，神要叫以色列学一个功课。那么这个呢，就是，叫以色列人看见罪恶的结果是什么。所以神借着以色列扮演了一个执行审判的这个角色啊。但是神跟以色列人说：“你看到了吗？罪恶是这个结果，你把罪人杀了。但是等你犯罪的时候。”你要比他们所受的惩罚要更严重，啊，这个就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也犯罪了啊，犯得非常严重。所以呢，神就兴起万邦的人来攻击以色列，以至于到今天啊，这个以色列仍然是全世界的人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啊，这是神。在他的子民的身上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啊，这个历史的见证我们一直看到今天。那么前边一段时间呢，咱们就讲了这个士师时代啊，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神没有立刻给他们建立起这个有这个政权啊，这个有政府的一个有形的组织的国家。而是一个松散的，啊，这个，只是他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啊，只是民间的长辈啊，所以以色列叫长老啊，然后借着祭司立位人在他们中间来，啊，为他们执行律法、教导律法等等的啊，为他们赎罪献祭啊等等的这一些，来运作这个社会。那么我们把那个时代呢？也称为律法，透过自觉的、良心的啊这个方式来遵守。那么到今天咱们查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士师时代啊，它这个不断的一个士师性循环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犯罪，神管教他们啊，呼求啊，神就兴起一个士师，他们得救进入平安，没多长时间他又犯罪。啊，然后这个，又惩罚啊，然后又痛苦，然后又呼求，然后又兴起誓师啊，然后又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就又进入一段时间的平安，就不断的进行这样的循环。那么在这样的循环里边呢，神也给了我们啊几个誓师时代的例子，那使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在信仰上，在宗教上啊，他们的。败坏堕落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而且呢，是他们进到迦南地啊，都是不太长的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呢，咱们上次也讲了路德记，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如果一个外邦人他来投靠神啊，来归信这一位创造天地以色列的神啊，以色列的圣者。那么他一样是可以蒙悦纳的， 所以表明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那么世世世代到了今天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讲到了啊，撒母耳他是一个世世世代旧约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一个是世世时代，一个是列王时代，列王时代，一个呢就是被掳时代，我们把它大概分成这么三个阶段啊。那么世世世代呢，我们也可以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啊，我们就可以说他们是世世世代了啊，或者说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进入世世时代。那么，其实像摩西、约书亚这些人呢，也都可以说是以色列世世类似世世世世的这种的民族领袖。然后就进入了所谓的列王时代。列王时代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世世的循环当中，他们发现我们没有国家。是吧？没有一个政府，没有军队这个是太被动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许多征战的里边呢失利他们打得不好，他们不是悔改自己的行为，而是归咎于没有政治体系。他们以为建立了政治体系像列邦一样，我们有政府、有君王、有军队有税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组织正规的这种这个国防军然后我们就可以抵御外来的攻击了就可以内部谁不听话我们就可以以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事实上他们还是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列王时代从。这个公元前大概40年，1040年就是这个，扫罗第一个君王，然后一直到公元前586年，这个耶路撒冷被掳被毁圣殿烧毁，整个的列王时代呢，就算为一个正式的结束。那么列王时代结束了以后呢，由于圣殿的被毁，那也就标志着，律法之约的结束。然后呢，他们就失去了土地，他们就被掳了，这个两次大的被掳一次呢就是北国的以色列被亚述被掳了，那么第二次呢是南国犹大，知道吧？被巴比伦掳掠。那么被掳了以后，神虽然允许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在耶路撒冷重建第二圣殿，但是从耶路撒冷在公元前586年被掳以后，一直到今天到1948年这段时间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为是以色列的被掳期。因为虽然他们有那么一些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他们的状态始终是处于一种被掳的状态。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建立过自己独立的国家，始终都是，其他列强的殖民地，以色列的状况就是这样。所以呢，在士师、列王和被掳，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一个过程，也就是旧约的正式结束和新约的到来。那么，在整个这一段历史当中呢，都使我们看到一个旧约共同的一个观念。那么，这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失败。那么在洪水之前的时候，或者洪水之后，那么就是。律法在人的自我的良知、自我的努力当中那时候没有律法的就是人类靠着自己的良知、纯良心我们说纯良心时代， 啊，不行，失败了，知道吧？然后到了律法时代啊，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啊，这个周围的列邦拜了偶像，那就不用说了，对吧？就是以色列这个对神有信心的啊，神给了律法的，那么世世代呢，我们看到是律法透过人的努力、良知、本能，行吗？啊，不行。那么到了列王时代呢，就是律法透过政治体系啊，来这个政治来管理它，行吗？啊，连管理的君王自己都做不到律法的要求，对吧？然后再透过被掳啊，就是你做不到吗？啊，给你好脸不要，是不是啊？那就管教你、打你、惩罚你，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在以斯拉啊、尼希米的时代呢，这些回归的犹太人啊、犹大人，他们的确是非常渴望来好好遵守律法，正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他可以在神面前做见证啊，就是。犹太人呢，在神面前啊，以色列人是有热心的，什么热心啊？就侍奉上帝的热心呀，是吧？遵守律法的热心呀，他们是真的很热心。可是呢，他们也是真的很失败，对吧？那么这些呢，就给了我们对于这个人性啊，对于这个人性，也就是耶稣基督降生救神的救赎的必要性。那么这样呢？这个神借着立约啊，旧约的立约，那么在这个立约里边呢，就有神的应许啊，神的预表啊，神的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人的失败啊，这个应许就是将来有这位救主。所以在不断的先知们啊，这个不断的从创世纪。这个神用皮子给亚当做衣服穿啊，这个神预言啊，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啊，这一些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应许了，对吧？那么在不断的旧约的这个历史当中啊，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预表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成为人类的赎罪啊，借着信他啊，借着信他。我们的罪被赦免，然后与神和好啊，这条路。那么这个就是旧约啊。那么新约呢？就是主耶稣降生了啊，立了新约，然后呢，他要为基督的再来，新天新地啊，完成神的救赎的工作。这是我们今天新约时代它的核心啊。那么新约时代它的关键就是因信称义了。啊，其实呢，旧约也是因信称义的。不过呢，因为耶稣还没有来，所以呢，那是一个预支啊，就好像支票一样啊，预先支取，用信心预先支取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是直接进入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那么这样呢，我们借着遵守神的约啊，来预备。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那么新约的兑现，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有犯罪经验的肉体，然后呢，我们要进入新天新地，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圣经了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撒母耳啊，撒母耳，那么这个撒母耳呢，这个他是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的一个过渡，那撒母耳记啊，它是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的一个过渡。那么士师这个撒母耳记啊，虽然叫撒母耳记，但是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它并不是撒母耳写的，只是用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用这个标志性的人物。来立了这个题目啊，可是呢，撒母耳记并不是撒母耳记录的啊，只不过是，所以英文里边并没有个记啊，它就是 Samuel 啊，就是撒母耳，以撒母耳这个人物来标志啊，在那个时代神的工作。 是吧？所以呢，这个它的特征啊，就是撒母耳记的特征啊，它就是标志着从士师时代过渡到列王时代的那一段的历史。撒母耳记啊，在原文的里边呢，并没有上下啊，它只是就是撒母耳记啊，就是撒母耳。后来呢，这个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把它分成了上下卷，然后呢就加入了章节啊，就是形成了咱们今天啊，我们手上的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样子。那么撒母耳记的记录呢是谁写的啊？这个圣经没有交代啊，我们也不十分清楚。撒母耳记的这个作者是谁？那他大概呢，其中有撒母耳，啊，大概有，这个先知们，啊，像，大卫的先知，像拿单啊等等这些人啊，那么后来人呢，把这些文献啊编撰起来，那么以这个撒母耳这个代表人物啊，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来命名这卷旧约历史的书啊，那么撒母耳记呢，可以说有三个代表人物啊，有三个代表人物。那么它分成了上下卷啊，分成了上下卷呢。其实这个上下卷的这个分割啊，就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啊，扫罗这个人，那他的这个作王。啊的整个过程，那么就是撒母耳记上，所以撒母耳记上的结束呢，就是扫罗战死了，啊，扫罗死了，那么撒母耳记上就结束了。那么撒母耳记上在这个扫罗做王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大卫这个君王呢已经被高立了。但是呢，他虽然被高立了，扫罗这个王还在啊，所以呢，大卫就不得做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扫罗一直因为啊嫉妒又害怕大卫啊，因为神已经高立了他了啊，所以呢，他就害怕大卫夺他的权啊，所以他一直呢就逼迫追杀大卫。那么大卫就在扫罗的这个逼迫追杀的这个当中呢，过了十好几年的生活啊，一直到扫罗死了，那么大卫呢就开始做了，先是在希伯伦啊做了犹大支派的一个偏安之君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啊，就是北边的部分呢，就是由扫罗家的这个后裔来统治，那么犹大呢就独立出来了啊，就由大卫归顺大卫，啊，那么过了7年半的时间啊，这个扫罗家渐渐衰微，大卫家渐渐强盛。那么等到阴差阳错啊，这个北国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扫罗家族啊，特别是扫罗的儿子啊，被叛党那么杀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扫罗家啊再也没有人啊来保持扫罗的王位，于是整个北国呢就来到希伯伦投靠大卫，那么大卫呢就做了整个以色列的君王。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把以色列的首都就定在了耶路撒冷。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就看到啊，以色列的国旗叫大卫之星啊，那么以色列呢也一直在为他的首都耶路撒冷，在努力啊，神其实早就把耶路撒冷交在以色列的手中了啊，可是呢，这个历史就是这么阴差阳错啊，到今天以色列也没有把耶路撒冷，特别是圣殿山啊，能够得回来，历史的悲剧总是不断的重演啊，所以以色列也要为自己做出的许多的错误啊，来买单。 啊，所以这个，因为当时六日战争啊，1967年的时候，神已经把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啊，包括整个旧城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了，啊，可是呢，以色列得到了以后啊，他们没有把它拿下来，啊，这个天气有点热，这个一直在出汗，并没有把它拿下来啊，而是这个，又还给了。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啊，当时东耶路撒冷呢，就是旧城啊，就还给了约旦，啊，那么后来巴勒斯坦人说，我们的国家的首都啊，就建都在耶路撒冷旧城里头啊，所以这些呢，其实六日战争神都把土地给他们了啊，可是他们呢，又土地换和平，逐渐的又还给别人了，外邦人啊，交在我们手里边。所以呢，以色列土地给了，和平是换不来的，啊，所以以色列的为这些东西呢，付出沉重的代价，是吧？来维持和平啊，来，这个不断的被恐怖袭击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要得到平安，而不可能有平安，一直到今天啊，这个就是历史啊，一直到今天的见证。好，讲到这里呢，大家就对于撒母耳记就有一点印象了哈。撒母耳记有三个重要人物，记住这三个重要人物，基本上撒母耳记的内容呢就涵盖了哪三个重要人物？哪三个重要人物？撒母
萨摩尔、
哎，
扫罗、大卫。
大
对，
卫
感谢主啊，所以呢，撒母耳记只要我们来了解这三个重要人物呢，我们就抓住了撒母耳记的主要内容，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我们为什么说撒母耳记啊，不可能是撒母耳写的呢？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的时候呢。这个圣经就记录了撒母耳，他就去世了，对吧？所以呢，那接下来还有好几十章经文呢，是吧？那不可能是撒母耳写的，对吧？所以呢，不过就是用撒母耳这个人啊，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那么撒母耳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本身，他是一个立位人啊。后来呢，他就归耶和华为圣啊，他就做了祭司啊。那么从小他就在圣殿里边啊，被这个以利啊来栽培。那么同时呢，撒母耳是一个先知啊，这个神使用他啊教导律法啊，这个说预言啊，高立君王，是吧？所以呢，他又是祭司，又是先知，同时呢，他又是士师。士师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君王啊，就是说他是一个宗教领袖啊，他是一个这个政治领袖，同时呢，他是上帝的代言人啊，上帝的代表人啊，所以融先知、祭司和。士师或者君王为一身的一个人，所以他是士师时代的结束。他虽然自己不是君王，但是神透过他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立了以色列的君王。那么两个君王都是由他来高立的啊，扫罗跟大卫都是撒母耳来高立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撒母耳记啊，这个撒母耳这个人物。那么回过头来啊，说一下这两个君王啊，就是扫罗和大卫。那么扫罗这个人呢，他的重点特征啊，就是他身量高大，容貌俊美。那么我们要知道啊，以色列人所认为的容貌俊美呢，跟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帅，它不是一回事儿， 是吧？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个荣耀俊美啊，除了他的身体上啊，他的 physically 要强壮啊，这个威武之外啊，其实他与智慧有关系。就这个人呢，他很看上去啊，就是有很咱们中国说是很高雅是吧？很尊贵啊，所以呢，他叫俊美。啊，就是认为这样的人呢是美的啊，是好的。那么扫罗呢，他被第一个君王啊，他被高立。那么神为以色列人来选的，因为这是神的选民，对吧？那么神为以色列人选扫罗这个人，那么为什么一开始就不选大卫呢？对吧？这个非常有意思啊，神跟人之间呢，它是互动的，啊，它是互动的。神叫以色列人，或者叫他自己的百姓，叫他这些选民来学习很多功课。那么神叫人在经验里边来见证神的正确和人的错误。那么神如果一开始选了大卫，不用说别人啊。连撒母耳都看不好大卫，所以当这个神差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啊，就说了一句话，这个说这个你不要看大卫的哥哥啊，他长得又帅又强壮又英俊啊，我不要他啊，为什么呢？因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也就是说，他的内心要比他的外貌要重要得多。可是呢，人看不见内心啊，所以人就看外表啊，是吧？所以说呢，神一开始要选一个内心是好的、外表不怎么地的大卫，那么以色列人肯定不接受，对吧？所以神说好啊，我先给你找一个你看得上，但是我看不上。那么这个人就是扫罗。扫罗呢，在外表上是非常符合以色列人的标准，符合他们的胃口啊，所以神叫扫罗站在以色列的会众当中的时候呢，他比众人高过一头啊，身体特别强壮啊，所以百姓一看，哇，他来带领我们去出征打仗啊，他来管理我们，那肯定行啊！大家就喊万岁万岁啊，就立他来做王，大家都很开心啊，认为他肯定行。但是在他在做王的过程里边呢，神就叫两个君王啊做了一个同样的见证，那么一个就是全副武装的扫罗，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这个军装啊，军事能力的大卫，两个人在同时面对非利士人啊，就是巴勒斯坦人啊。当然，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不仅仅是非利士人了啊，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啊，成混合在一起成为巴勒斯坦人。那么当时的非利士人啊，那么这个名字是一样的，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啊。这个人叫歌利亚，对吧？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没有信心的人扫罗啊，他的反应虽然他在军事上啊，在他的武艺、装备各个方面，他都比大卫强得多，但是因为他没有信心，所以他是凭自己的力量来去征战的。但是大卫说不，他对跟这个歌利亚。对阵的时候啊，歌利亚就说：“你拿着根棍子来打我，对吧？你们以色列人没人了，对吧？就跑出这么一个小孩儿啊，拿着一根棍子，就来打我哈。”这，所以他就嘲笑大卫啊。那么大卫呢就说了：“你来攻击我是靠着你的铜墙铁戟，是吧？说我来攻击你，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对吧？所以呢。”这个大卫啊，就拿石头啊甩石。现在我们看到巴勒斯坦人学大卫啊， 这个向着以色列的军队砸石头啊，可惜啊，他不是大卫啊，可惜啊，他的信仰啊，他不是信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是的啊，所以他们所信的是另外一个神啊，那个神能帮助他们吗？我们看客观现实的结果，是吧？所以说呢，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孩子扔石头和当年的大卫扔石头是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信靠的对象不一样了，所以它的结果当然就会本质的不同。那么结果呢，大卫就赢了。大卫这位君王啊，我们看到他跟扫罗这两个人最大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扫罗最后被神废弃了，以色列也抛弃了他的家，而大卫呢，被神立定了。虽然大卫的一生也犯过很多的错，可是呢，大卫却蒙神立了大卫之约，那么神应许他的国度直到永远。在他的后裔里边要出现一位和平之君，啊，他的国度，他的王位要存到永远。那么，大卫后来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和平之君，啊，这个人就叫所罗门。那么神跟大卫立约所应许的这个和平之君，是不是所罗门呢？我们说，当然不是，因为所罗门他的国位啊，根本没有存到永远。到了他儿子的时候啊，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对吧？那么这一位和平之君啊，这一位国权存到永远是谁呢？就是经过了1000年以后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有一位使徒叫马太，他就提笔作书来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本书呢，也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拉开了新约时代的序幕。在一开始，使徒马太就宣告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的家谱。所以呢，大卫这位君王和扫罗这位君王产生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圣经里边常常用对比的方式，让我们来了解对和不对，讨神喜悦不讨神喜悦，对吧？那么弟兄姊妹啊，因为一直在连续的讲，大家很容易疲劳啊。问问题，想一想哈，大卫和扫罗最原则性的、最根本的区分在什么地方？他们两个人的不同在哪里？为什么神讨厌扫罗，废掉扫罗，而立定大卫呢？为什么呢？大卫做人比扫罗更好吗？为什么呢？神为什么喜欢大卫啊？神说大卫啊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而扫罗不是。在圣经里边啊，有两对人是神非常明确的，说明神喜欢这个，讨厌那个。另外两个人是哪两个人呀？
雅各和以扫。
哎，雅各和以扫啊，感谢主啊！雅各和以扫，神说我爱雅各，恶以扫，讨厌以扫，是吧？所以神说以东人啊，他们再怎么弄，我还是要毁灭他们，让他的地荒凉。那神不公平吗？不。那么其实雅各和以扫，这个大卫和扫罗，他们的基本区分点是一样的。 大卫和雅各，他们为什么都能够得神的喜悦呢？而以扫和扫罗啊，这两个都有"扫"字啊，这两个"扫"啊，都被神讨厌。讨厌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他们的区分点在哪里？
和神的关系吧，一个那两位是敬仰神的，另两位的话呢，最后，自己感觉自己了，就离开了神，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引用圣经的话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扫罗和以扫他们不能得神的喜悦，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对神的不信、对神的忽略、对神的无所谓，对吧？这个虽然他们也是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长大。是吧？扫罗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啊，是个便雅悯支派的，是吧？他们表面上也有这些宗教行为，可是呢，他的关键的点在于他们对神的信心不真实啊。雅各和大卫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虽然他们在生活上并不完美。啊，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是吧？可是他们对神的信，啊，对神的信，那么由于对神的信，那么就使他们的生命呢，就有了真正归正的可能，啊，而对神的不信，它就导致自我的骄傲，导致自我的膨胀，所以他们的生命呢，会越来越糟糕，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属灵人啊，他们也都是很普通的人啊。可是等到他们走到生命的终极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命是逐渐逐渐的超越的。而那一些表面上信，实际上不信的，走了假冒伪善道路的，当然呢，彻底不信的就更不用说了，对吧？这个，那么那些走假冒伪善道路的呢，走到年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不信。啊，越来越不行，所以这个扫罗走到最后呢，他就走到了自己去找这个交鬼的女人，啊，所以这个扫罗一生啊，做过非常非常糟糕的事儿，啊，大卫也做过糟糕的事儿，啊，雅各也做过糟糕的事儿，但是呢，都不会像以扫和扫罗。做的糟糕的事那么严重，我们说以扫啊，这个人就是雅各的哥哥啊，他们的孪生哥哥啊，他做的最糟糕的事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有人还记得吗？咱们随便来分享一下啊，想一想这个以扫他的一生当中啊，做过一件最糟糕的事是什么事儿？这件事儿圣经上没记，可是呢，我们可以间接的知道，大家认为是什么事儿？
是不是一个婚姻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个问题，但还不是最糟糕的事儿。
还有个是不是以色列人从埃及过来要路过这个地方，他们耻笑
不是，就是说以扫这个人，他就是以扫这个人还在世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最糟糕的事儿。
是不是把他家里的财产全部拿走了？
哎，他掳掠了他自己的父亲，是吧？这个不得了啊！因为当时雅各逃走的时候，是吧？他的父亲眼已经瞎了，哦，已经看不见了。那么他的父亲就两个儿子，是吧？雅各逃走了，但是以扫呢，并没有在家里孝敬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很爱他，对吧？可是他却没有，他把他的父亲的家。掳掠了，啊，然后全部带到了西尔山，啊，就到了以东地，家里大概就留下了他年迈的，父亲、父母。那么据说他的母亲的身体不好啊，所以利百加那个时候啊， 就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家里没人了，赶紧的叫利百加的奶母到他的母舅家里边去啊，去找拉班，啊，赶紧的叫雅各回来，对吧？这利百加的哥哥啊，赶紧叫雅各回来，那么雅各就回来了，但是还没走到家的时候，奶母就死了，然后他的母亲也死了，到了最后家里边呢，就剩下一个孤孤单单的，他的父亲以撒，那么瞎着眼，所以你可想而知啊，这个以扫这个人有多么狠毒啊，多么不孝，真的是败坏至极，对吧？那么读过旧约圣经的人啊，咱们想想，在这个扫罗的一生当中，也干过一件，可以说是比这个以扫更令人发指的事儿，不得了啊！这个简直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都可以说是罕见的坏事儿，是哪件事儿？扫罗的一生，扫罗王啊，他做王的过程当中，他做过一件非常非常邪恶糟糕的坏事儿，哪件事儿？
就是是不是谋害那个被告的那个大卫王，追杀嘛，追杀那个，
追杀大卫
哎，
这件事儿很糟糕，但是我相信还不是最糟糕的。
是不是那个交鬼呀、啊？他就是把萨母尔从地上，那个招上来，招那个女巫啊，行邪
对，那
术
件
嘛。
事儿也很糟糕，但是我相信还不是最糟糕的。还有人们想起来，这个扫罗做王的过程当中，他做过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儿。
杀那个祭司城的祭司是吧？
哎，他把当时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挪伯城的祭司啊，当时啊，那是大祭司的地方，对吧？大祭司的城啊。那么当时扫罗那个大卫逃跑。他没地方去，他就跑到这个祭司那里去了，因为祭司那里是这个有这个逃城啊，有这个祭司他保护的时候，军队这个不可以进来追杀的。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呢，就到了这个挪伯城的祭司那里去啊，在那里这个要一点吃的啊，祭司就把陈设饼给了大卫。然后呢，因为祭司不知道啊，大卫当时还是扫罗的女婿呢，对吧？是驸马，那谁敢不接待啊，对吧？同时呢，大卫就从那里拿了这个，当时歌利亚的那个军刀啊，讨了那个军刀。为这个事儿，扫罗因为他不知道，祭司不知道啊，扫罗就因为祭司接待了大卫。虽然扫罗也知道啊，祭司们并不是有意的跟扫罗作对，但是呢，扫罗在一怒之下，他不但杀了接待大卫的祭司，他把整个这个挪伯城的祭司全杀了，最后就逃出一个，啊，这人叫亚比亚他，后来投奔了大卫，对吧？这个所以扫罗这个人的狠毒，你想想，这个是合成的祭司啊，他们又没有犯罪。是吧？也没有有意识的来与扫罗对抗，只是在无意当中做了一件这个保护大卫的事儿，是吧？结果扫罗呢，就在盛怒之下，把整个挪伯城的祭司全杀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些不敬畏上帝的人，他们一旦有了权力，一旦有了机会，他们能做多么邪恶的事情，不可想象。啊，所以像以扫、像扫罗这样的人，他们内心里边对神没有真实的敬畏。当一个人没有真实敬畏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叫做无法无天啊，因为当他没有天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了，对吧？说随心所欲，这个只要他有机会、有能力，他无恶不作，啊，做到极处。所以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哦，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啊，先把这个撒母耳记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来了解一下撒母耳记它的这个历史的位置，是吧？我们说它是从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的过渡，啊，撒母耳记是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的过渡。那么这个时代的标志人物就是撒母耳，撒母耳是士师的最后一个，他代表上帝高立了两位君王。一个扫罗被神废弃，一个大卫被神立定，所以撒母耳记上下重点的有三个人物，一个就是撒母耳，一个就是扫罗，一个就是大卫。我们了解这些啊，已经掌握的很多了啊。那么扫罗和大卫最大的区分，一个是不信的扫罗啊，他是。有宗教但没有信仰的一个就是大卫，对吧？大卫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如扫罗那么威武，但是他敬畏神，蒙神的同在，神为他征战，那就无往而不胜所以呢，这个就是撒母耳记。那么开始了列王时代，是吧？那么列王时代是不是就以色列没有问题了呢？实际上也不是啊。最后呢，以色列的君王。啊，他的整个的国家政权全部破坏啊，全后灭亡啊，最后整个的被外邦人掳掠。那么这个就证明律法在君主制度的情况下，它也政治的体制的里头，它也不能拯救解决人类犯罪的问题。那么这些呢，都共同指向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救赎。好，弟兄姊妹，今天呢，咱们圣经概览啊，这个撒母耳记啊，就跟大家来介绍到这儿。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在没有结束祷告之前呢，报告一下啊，圣诞节快要到了，是吧？那么今天呢，12月12号，是吧？那么下一次呢，就是19号，是吧？19号呢，就是最后一次了，是吧？再往下呢，就进入26号呢，就是圣诞节之后了，是吧？咱们就，所以呢，今天12号啊，下次还有一节课，咱们这个学期的学习呢就结束了，啊，大家做到心中有数。日子过得好快，对吗？很快就圣诞节了。
你少成真的是个开始了，詹姆斯。
啊？
还有一个生日介绍，真的
对，
是，
下一次还有一次。
还一次，看来真的是真的是个开始了。
啊？什么时间再开始啊？
啊。
到了时候会通知大家。我现在还马上没有，现在还没法告诉大家。到时候我
哦。
会发通知告诉大家的。
好的，黄姐告诉我哦，我为什么让我们懂？
一般呢，就是到1月底。
1月底。
哎，就是这个澳洲的这个维多利亚的公立学校开学的时候，咱们也开学。
哦，好，要放就是，但是一个月。
对对对。
对，好，接近，还一次，就听到詹姆斯的声音。
好，感谢主。
好，
有哪一位肢
感
体
谢。
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祷告。
感谢主。
天父，我们这一小群来到天父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你所计划的，你的蓝图都按照你的心意所实现。我们感谢耶稣，因着耶稣的顺服，这样，又大又难的事就成就了。我们救恩也做成了，天父啊，真是我们看到你的计划，你这样，你的计划是如此完美，借着人的不完美，借着不完美的人， 一个一个的个体，即使是那些不信你、不依靠你的人，主啊，就借着这一切，你的心意都实现了。我们感谢你，天父啊，愿我们这一群人也能够继续的来走着天路，能够热爱你的话语，研读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按你的旨意行。愿我们都做那，像雅各、像大卫这样，愿意明白你心意的人，不做以扫、扫罗这样，不认识你，不故意违背你，凭自己能力的这样一定会失败的这样的人。愿天父继续带领我们每城教会，奔走前面的路，也愿天父来赐福给每城教会，赐福给我们牧师，加添给他心力，也祝福他的家，也真是祝福我们的讲台，也让我们教会真的也是为神的国，多多能够来，牧放你的羊群，也能够让更多的羊来能够进来，能在你的教会里得饱足，而不是被这个世界上各样的小学、各样的学说、各样的魔鬼撒旦的谎言所掳掠。愿你使用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的教会真的是愿意走那圣洁的路，愿意预备好自己，做你美好的心腹，只等到你再来。感谢主，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救的名，阿门。
阿门。